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二。
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突发消息，以色列下令恢复对加沙的打击。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28号呢，以色列是强烈的指责哈马斯违反了停火协议。总理内塔尼亚胡命令以色列国防军立刻对加沙走廊进行强烈的攻击。军方威胁说，这次的回应将比上次要更加的强烈。内塔尼亚胡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是这么说的，说是经过安全磋商，内塔尼亚胡总理指示军方立刻对加沙实施强力打击。在此之前，哈马斯归还了一具错误的人质的遗骸，那么此举引发了以色列俘虏家庭的愤怒，他们指责哈马斯羞辱了他们的亲人，并且敦促以色列政府要果断采取行动予以回应。内塔尼亚胡说呢，哈马斯明显违反了这个协议，在人质遗体的处理上有违规的行为。他说哈马斯撒谎，他们知道剩余人质的下落，那么挖掘行动呢是有预谋的。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说哈马斯呢正在移动啊，并且重新埋葬遗体，然后制造假象让红十字会目睹，这种行为危及到了停火。报道还说加沙南部发生了爆炸和枪声，那么这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说他们担心以色列的军事攻击即将会再次到来。再来关注一个消息，是关于俄乌战争的。那么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是这么表示的，他说远程的打击呢会让俄国的炼油量减少 20%。根据 Newsmax 在周二，也就是今天10月28号的报道，泽连斯基说在超过 90% 的对俄罗斯领土的深度的打击中，所使用的远程武器都是由乌克兰制造的。那么这些攻击的主要的目标是俄罗斯各个地方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因为乌克兰希望破坏莫斯科得以维持他这个将近四年的入侵军事行动的收入来源。那么我们知道在之前10月22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俄罗斯石油巨头的两个公司实施制裁，一个是罗斯石油公司，另外一个应该是卢克石油公司。这两家公司呢合计占了俄罗斯石油出口量的一半，这个制裁在11月21号生效。任何和这些石油公司做生意的国家或者是公司呢都会面临着美国二级制裁的这样的威胁。卢克石油公司呢结果就在周一宣布啊，将会出售它的国际资产来应对制裁，包括它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炼油厂，还有呢就是荷兰一家炼油厂的 45% 的股份。那这个公司还说呢已经在考虑潜在买家的投标了，并且可能寻求延长这个制裁宽限期，以便可以完成交易。那同时呢，中国和印度啊，这两个俄罗斯石油最大的买家，那么他们也已经开始在减少购买俄罗斯的石油。那么这两个国家，中共和俄罗斯呢，他们的风险啊，就在于受制裁实体的交易恐怕呢会让相关的公司面临非常严厉的刺激制裁，包括很有可能会切断和西方银行系统的联系。所以呢，在美国宣布新的制裁后，中共和印度已经开始减少了购买。泽连斯基说呢，印度已经发出了将会减少从俄罗斯进口能源资源的所有的信号。当然，泽连斯基还希望川普和中共、习近平在韩国的会晤呢，能够进一步促使北京减少购买俄罗斯原油。乌克兰的打击和国际制裁呢，也确实是产生了一些综合的影响，在俄罗斯20多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燃料短缺，有一些加油站啊，对每位司机是每次限购30升的汽油。那么俄罗斯9月份的汽油产量呢，已经是下降了100万吨，造成了相当于它的国内消费量大约20%的供应缺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川普和高桥的会晤，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10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向美日两国官兵发表讲话。此前，川普介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时，他笑着开心地跳上了讲台，现场是掌声不断，气氛热烈。随后呢，会场还响起了音乐，川普也有跳川普的洗澡舞，和在日本的美国海军共舞，现场的气氛呢，很是热烈。 那么川普和高氏呢，在10月28号在东京的赤坂迎宾馆举行了首次的高峰会。作为日本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高氏和川普的会晤被外界视为是历史性的瞬间。和川普总统同行的有斯蒂芬·米勒、斯科特·贝森特，还有马可·卢比奥等人，他们都同时出现了日本的赤坂迎宾馆，这被称之为是梦之队。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和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正式签署了技术繁荣协议，宣告美日同盟进入了新的黄金时代。这份由白宫科学办公室和日本内阁府共同签署的备忘录锁定了 AI、 量子生物技术、先进通讯、还有核聚变、太空等七大战略领域。川普在会后表示说，这是美日联手迎接下一个创新黄金时代的关键的一步。协议强调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线合作，重点有包括，第一，就是 AI 生态，要打造一个安全可信的 AI 体系，拦截中共的 AI 监控输出。第二呢，就是量子科技领跑，双方在评估量子效能，开发算法，确保供应链的安全，防范中共量子窃密。第三，就是 6G 还有海底光缆。第四呢，就是生物医药安全，修补药品和生物技术供应链的漏洞，保护专利，确保公共健康不被中共卡脖子。第五呢，就是核聚变的商业化，抢夺清洁能源制高点。第六就是太空新赛场，延续了国际空间站和阿斯米斯登月计划，推动商业太空，防范中共的太空军事化。亚洲经合会 APEC 分会呢，本周在韩国庆州市登场了。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在28号表示，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习近平即将在会中会晤，他并不担心台湾。林佳龙出席台欧海底电缆安全合作论坛后呢，受访时强调，台美在安全、经贸和科技上有着深厚的合作，双方的伙伴关系坚如磐石。林佳龙指出，台湾呢虽然并不是 APEC 领袖会期间正席代表，但是呢也有渠道参与国际合作。中华民国 APEC 代表林信义也表示，这是和其他国家平等互动的机会。官员也强调，台湾在关键领域，半导体供应、海底电缆、国防工业和美国建立了具体互惠的安排，并不是抽象的承诺可以取代的。面对来自中共的军事和外交压力，林佳龙批评中共持续以军演、骚扰和法律恐吓试图改变区域现状。那么当天也传出来，中共重庆公安以分裂罪的名义呢，对台湾立委沈博阳立案调查。台湾官员称此是跨境法律战和恐吓手段，打压民主声音。沈博阳表示，这并非是针对个人，而是恐吓守护民主的台湾人民。外交官员呼吁国际社会呢，要警觉中共的文攻武吓和法律战是对区域秩序和法治的实质的挑战。林佳龙重申，台湾将会继续深化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区内伙伴关系的实务合作，并且通过多边和双边机制捍卫台湾的主权和民主。美国总统川普呢，正在展开为期5天的亚洲之行，这一趟行程被视为是他第二任期内最有战略意义的一次外交行动，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加速推进和亚洲主要的经济体的关税谈判，为年底的全球贸易新的格局做铺垫。川普在飞访日本的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表示，他有信心和中国达成有突破性的协议，并称美中贸易谈判正在迈向成功。周二呢，川普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晤，双方承诺要开启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并且落实了5500亿美元的投资协定。川普强调说，日本将会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亚太伙伴之一。那么根据白宫行程，川普接下来将会前往韩国和总统李在明会谈，但是双方在3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上呢，仍然存在分歧。川普要求韩方提前支付投资资金，而韩国呢则主张分期投入。川普表示，协议接近敲定，只要韩国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那么在印度议题上呢，双方仍然有摩擦。印度是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川普政府对其加征50%的关税，导致印美的贸易额暴跌。印度总理莫迪因此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那么被迫寻求妥协方案。 除此之外，川普也宣布和马来西亚柬埔寨签署了新的协议，降低了关税，并且扩大美国汽车和农产品的出口。台湾呢，则正在和美方协商，把半导体的关税再度下调。这一次的亚洲行，川普显然希望可以以具体的成果来证明他的关税牌仍然是美国对抗中共和重塑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的武器。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